知识对撞机。进入到十二月了，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也照例啊会回头看一看，关注的是上个月的科学留言榜，由北京市科协网信办、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共同发布的每月科学留言榜，十一月的榜单呢也于近日发布了。那与此前几个月相比啊，十一月上榜的留言有一个特点，就是数量不多，一共就五条。不过呢，这五条留言分别都涉猎了不同的方面，并且呢的的确确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上是广为流传。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一一来盘点。我们照例会关注到的呢是食品和健康相关的留言啊，这个呢也是留言榜上的常客了。有一条是关于柚子的，柚子呢是这个时节大家爱吃的水果之一，特别是红心柚啊，因为说是富含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备受追捧。不过最近啊，有市民却买到了奇怪的柚子，不光果肉鲜红，连着皮儿也是红扑扑的。难道这又是被所谓的黑心商家给染色了吗？其实大家不用过分担心啊，红心柚的果肉之所以呈红色啊，是因为它比普通柚子多了两种色素，就是前面提到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两种色素在其他水果和蔬菜当中也很常见，对身体无害。那么为什么有的柚子连表皮都发粉红呢？这其实呢是一个品种，叫做红皮红肉蜜柚。那有没有可能通过注入色素使得普通柚子变成红心柚呢？当然也是否定的。首先啊，如果是用注射器向柚子当中注入色素，势必呢会在柚子的果皮上留下针眼。你别看针眼很细，但事实上在光滑细密的果皮上呢是非常明显的，只要在买柚子的时候稍稍留意一下，肯定会被发现。第二，用注射器在柚子上扎针之后啊，细菌等污染物呢就会顺着针眼进入到柚子，使这个柚子在两到三天内就腐败变质，得不偿失嘛。而正常的柚子呢则可以储存50天左右，保质期缩短对于商家来说很显然非常不利。第三呢，就是柚子的果肉是分瓣的，剥开外面黄白色的皮和海绵层之后呢，还有一层透明的膜啊包裹着果肉。要想让这个普通的柚子变成红心柚的状态啊，需要给每一瓣果肉都分别注入色素，而柚子大约有10瓣左右的果肉，如果说都打针的话，这个柚子怕是得扎成筛子了啊，不可能看不出来。而且呢，柚子的果肉本身也是一小粒一小粒的，要给每一粒都染色难度就更高了。那至于其他的有人说的什么浸泡染色的方法，则因为柚子的外皮隔水，里面的海绵层透明膜也有一定的隔水作用，想要通过浸泡染色，这个成功率啊可以说是低得可怕，根本是赔本买卖。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关于桶装水的，很多人家里呢都长期饮用桶装水。不过啊，在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桶装矿泉水开封3天之后所含的细菌比自来水里的还要多得多，是典型的危险水。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啊。近日呢，有多家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呢是做了一个桶装水的细菌检测实验。实验的方法是这样的，将开封后不同时间的桶装水样本分别放入6个培养皿内，再将这些培养皿放入35度恒温的孵化箱中，定时进行细菌检测。那以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实验结果举例，桶装矿泉水开封2小时后每毫升菌落数依然为10个，依然为0个，而开封1天之后呢，每毫升的菌落数上升到了30个，开封2天呢是40个，而在开封3天之后啊，这一瓶桶装矿泉水每毫升菌落数竟然上升到了1000个。 同时呢，这家检验机构对新鲜的自来水进行细菌检测，每毫升的菌落数呢仅为一个。那从数据上来看，即使排除饮水机的污染，直接测量桶装水本身，开封三天之后细菌含量呢也远远超过自来水的菌落总量。又听上去好像是言之凿凿啊，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上海市地质学会矿泉水专业委员会的首席专家，上海市天然矿泉水技术鉴定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牛小英表示啊，每立方米空气当中约有3000个细菌，桶装水开封之后与空气接触一段时间，自然就会有细菌了，但这不能说明桶装水不能再喝了，也不能说明桶装水出现了质量问题。其实呢，细菌只是一个统称，它分为有益菌、有害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致病菌，以及对人体既无益也无害的菌。人类体内体表以及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是有细菌存在的，人们生活在有菌的环境当中，自身呢也有抵抗细菌的免疫能力。那除了病菌之外，其他细菌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值得注意的是啊，对于水能不能喝的标准，目前呢有很多国家已不检测饮用水的菌落总数，而转而关注水中致病菌的情况。那我国呢其实也已经弱化了检测菌落总数这样一个概念，而是增加了致病菌的检测种类，对致病菌呢那要做到零容忍。而事实上呢，只有在流行病盛行等极端情况下，才会有致病菌通过空气进入到桶装水，其他时候啊，空气当中的细菌并不会影响桶装水的饮用。专家当然也建议了，第一呢，饮水机你的放置是有讲究的，要放在通风、阴凉、避光的地方，千万不能够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以免滋生绿藻。此外呢，桶装水打开之后啊，秋冬季最好是10天内喝完，而春夏季呢最好是7天内喝完。人员较少的场所呢，可以改用小桶来装满。而下面这条留言呢，也和食物有关，但是呢，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有些人把它拿来涂啊，那就是生姜。在民间呢，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只要坚持用新鲜的姜片或者是姜汁，每天擦几次头皮，用不了多久，头发就可以重新生长出来了，简直是脱发人士的福星。而其实关于生姜生发这种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也很多人是信以为真的。而很多品牌呢，甚至我们也看到过推出了富含生姜精华的洗发水来吸引消费者。不过到底生姜有没有生发作用，关于脱发到底有哪些决定性的原因呢？我们的实验助理乐琪之前也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皮肤科的徐涵医生，这里呢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脱发甚至是比较严重的这种秃发的现象，如今已经是很常见的这个问题了。那引起脱发的原因从临床上看主要有哪些呢？
引起脱发的原因其实是有很多的。
嗯，
比如说现在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呢睡得比较少，精神压力也比较重，可能会引起斑秃。
嗯，
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比如说和内分泌激素水平可能有一定相关性的，
嗯，
比如说男性的脂溢性脱发，或者我们临床上更确切一点说叫雄激素源性脱发，就是和男性的雄激素水平有关的。
嗯，
那另外一些呢，可能是和一些药物、食物、放化疗这些有关的，比如说他在用一些化疗药物啊，正在接受放疗啊，再或者是因为饮食不当引起的贫血，这些都可能导致脱发。比如说像产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因素，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导致脱发。在这个生活当中，他不注意这个护发，经常洗发，就是经常吹发或者是烫发染发，可能都会对头发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这些原因都可以导致脱发。
嗯，那您刚刚说到的比较常见的像脂溢性的脱发，它是和男性的这个雄性激素有关，那是不是说明说男性更容易脱发或者是秃顶呢？
这也不一定。就是说脂溢性脱发的话，是我们俗称临床上呢是叫雄激素源性脱发，在女性当中有的时候也是可以产生的，这个就是在男性和女性当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啊一定是男性多，其实女性的这种雄激素源性或者说脂溢性脱发在临床上也不少见的。
但是我们听到过一种说法，说女性很容易脱发，但是女性并不会秃顶，有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秃顶呢，要看你这个秃顶的这个数量的概念是多少。有的时候女性她顶中部的脱发数量很明显的话，也会可以明显的看到头皮。那如果你要认为是全部脱光才算秃顶的话，那更多的是在男性。女性呢，主要如果是雄激素源性脱发的话，表现为顶部的发量减少，这个减少的程度可以轻重不一，但是完全脱成那个光的那种比较少，或者说几乎是没有的。
哦，那么像针对常见的这个脂溢性脱发，目前我们医学上有哪些治疗的方法？
这在男性和女性当中的治疗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这个脂溢性脱发，我们也叫雄激素性脱发，一般呢是用那个口服的非那雄胺，再加上外用的一个米诺地尔制剂，两者一起连用。如果是针对女性的呢，一般我们外用这个米诺地尔就可以了。那另外呢，也可以考虑用一些中成药治疗，这个也是有辅助治疗作用的。
那么像这样的就是治疗，有的人说可能它会缓解这个头皮的一些情况，是吗？但是它对生发是没有一些作用的，是吧？
哦，不是这样讲，这个药物的话，对这个毛囊的重新生长毛发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所以呢，它不光是抑制脱发，抑制脱发是它首先这样在最早的治疗阶段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随着你用药时间的延长，然后慢慢慢慢的新发就会生长出来。
所以不光是防脱发，它也有生发的作用。
对，一般来讲它这个维持治疗的作用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生发的话呢并不是达到100%的这个概率，但是大多数病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还是可以重新恢复头发的生长。
其实关于这个治疗脱发，包括一些生发的偏方，在民间也是有很多的。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大家非常常见的，像这个生姜涂抹头皮，特别是涂一些斑秃的一些地方，好像是比较常见。但是这种说法从医学上来说，它有科学依据吗？
这个土方法呢，在民间流传的也不少。那因为我们知道斑秃它本身这个疾病的话，有一部分和精神因素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病人在生活方面或者在精神方面能够注意一些，斑秃本身它也有一个自愈的这个过程，所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人，即使不经过任何治疗，他的斑秃有时候也是可以痊愈的。那么如果这些病人用了生姜以后呢，并不一定说一定是生姜在起了一个治疗作用，或许他不用生姜，他过了3个月或者半年左右的时间，哎，头发自己也慢慢长出来了。但是土方有的时候呢也难说，很多这个病人发现，哎，生活当中的一些土方的确有效，但是因为在医学上没有在这方面做过统计，所以就很难说一定起了多少的作用。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说为什么大家信以为真，觉得生姜是有作用的，是因为生姜它擦在头皮上可能有这个活血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可能会帮助头发的这个增长。
这些土方的东西呢，临床上的确是缺少一些这个循证医学来验证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用何首乌啊，一些中药来洗头，包括像一些用盐水啊，用醋来洗头，这些方法说是不是也经常听到？
有这种说法，但是临床上的话，医生还是比较喜欢用一些就是有科学依据的，有循证医学来验证的一些药物治疗，而不是通过一些民间的土方。比如说像何首，不是说何首乌不好，比如说要用何首乌用米醋来洗头，这个医学上一般不是这么使用的。
那面对这个脱发的问题，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药物的治疗之外，平时在饮食还有特别是这个洗发护发的方面，大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可能为了要体型漂亮，可能会刻意的去节食或者说减肥，那么在饮食上可能会不注意营养的摄入，那有的时候如果过分节食，它会引起贫血或者是营养不全面。那身体如果缺营养的话，表现在头发上可能就是头发缺少光泽甚至脱发，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和饮食方面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头发更健康更漂亮的话，其实饮食方面还是要注意营养要均衡搭配，而不要就是刻意的去节食或者减肥。其他我觉得对头发的影响应该不是最大，主要还是营养这一块可能和脱发有一点关系。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 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我是旭东。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盘点的是11月的科学留言榜。那接下来的这条留言呢，我们来谈一谈健身上的误区啊。如今在网上呢，有很多健身教程名字呢取得非常的诱人，比如说什么3分钟练出马甲线，5分钟给你翘臀等等啊。还有很多女生呢都觉得自己的肚子啊腿上赘肉比较多，所以呢每次到健身房都会重点的去练一下肚子和腿，希望能够以此来减肚子瘦腿。那么这种局部锻炼它效果真的好吗？我们之前呢也是采访了一位健身达人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国家级健美运动员江在美教练。
现在经常会听到一些包括像什么3分钟瘦出马甲线呀，什么5分钟练出翘臀呀，一些的这类视频，好像是都是针对局部的一个健身和瘦身。那么像这类的局部的瘦身，它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呢？
这个局部的一个瘦身或者是局部的一个比如说翘臀的训练呢，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呢还是要进行一些就是全身性的运动来帮助这个辅助的局部的训练。如果说你其他的运动不做的话，或者在饮食上面不去做的话，只是单一的局部的3分钟5分钟，这是不可能达到效果的。针对局部的训练呢，它会增加局部的肌肉的它的功能性的恢复，包括局部的肌肉的肌纤维的变粗或者是加强，这是可以的。通常我们减脂或者是增肌的话，进行局部的训练就是达到一个局部的深度刺激，然后再通过其他的营养修复，然后再加配合这个有氧训练的整体加进去，才可以达到这么一个局部的增肌或者是局部的这个减脂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我如果局部做可能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其实还是要搭配其他的一些运动。
对，必须要搭配你其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整体的健身计划。比如说我想针对这个腹部的赘肉的减脂，如果说你不做有氧，你不做全身大肌肉群的训练，你只是做仰卧起坐，第一我举个例子，那你一个小时不停地做一个小时的仰卧起坐，没有几个人可以完成。第二，只是让你做仰卧起坐，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包括你腹部肌纤维不一定会变得很强。如果说我们做一些比如深蹲运动，比如杠铃的硬拉运动，它可以增强你的核心的力量，可以达到或者是帮助你提高肌纤维的变粗，肌纤维的变强，来帮助你更多的燃烧消耗你的卡路里，这样我们再去做仰卧起坐，才可以达到真正的腹部减脂或者减少腹部赘肉的效果。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对的，没错，没错。
那有的人说啊，比如说我只针对某个局部去练，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我的肌肉产生了一些这个耐力，好像感觉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肌肉的记忆功能它是非常强，它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常强。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去变化训练动作，变化训练方法，变换这个训练的组数，来综合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训练目的。比如说现在女生很多都喜欢进行一个翘臀的运动，就是想满足自己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么一个训练目的。如果说你每天只是做单一的深蹲或者是臀部刺激或者是臀桥的训练，你做到一定 level 的时候，你的肌纤维它会适应你这个强度，而且是很难在帮助你提高或者是进步，这个时候你需要变换不同的训练方法来满足或者刺激你的训练效果，这个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提升。所以正常我们一般在3个月的训练时候会变换一个训练计划，这样子才会让自己不断的会有进步。
所以呢，局部锻炼啊，根本是没有办法起到局部减肥的效果的。另外呢，长期局部运动啊，很容易造成 疲劳诱发损伤。如果说真的想要练出好身材，还是不要偷懒啊，发动全身一起来动一动，不要老迷信那些什么三分钟练出马甲线，五分钟给你翘臀的动作或者是训练计划了。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稍后呢我们还将继续盘点。
借贷最高额度30万，最长一年期，农行房贷客户、代发工资客户、有公积金缴存记录的农行客户均可申请，详询955599或各网点。
一带一路名品展12月8日至10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一展逛遍26国，品质生活缤纷体验。垂询电话6279282862792828。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新闻实验室，我们继续来盘点11月的科学留言榜啊。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的呢，则是让人听完之后有些不是滋味的一则留言啊。它呢是源于一条新闻，相信有些朋友应该也注意到了啊。在这则新闻当中呢，有一位妹妹呢是患了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结果呢，两位哥哥都配型成功，却在节骨眼上担心骨髓移植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最终呢是放弃了向妹妹捐献骨髓，这也让很多人唏嘘啊。也相信他们的这个放弃，可能也是听到了一些说法，那就是捐献骨髓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骨髓移植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连线一位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解读。我们连线的是瑞金医院血液科的胡炯医生。胡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白血病患者来说，骨髓移植呢也被视为是一种终极的解决方案。那能不能先和我们说一说，骨髓移植对于白血病治疗它起到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那骨髓移植其实对白血病治疗总体来讲是一个治愈性的一个治疗。那么其实用现代的科学的语言应该称其为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么只不过是最早期的移植呢，这个干细胞是从骨髓采集。而现在呢，现在的科学发展，我们多数情况下是从患者的健康供者的外周血来采集这个干细胞。所以也称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主要它的过程就是把病人通过大剂量化疗放疗，把患病的患者的这个骨髓彻底清除，这样的话呢能彻底清除这个白血病细胞，然后呢将健康人的供体的造血干细胞输注到患者的体内，那么通过这个造血干细胞把一个健康的一个造血免疫系统重新建立起来，那么使得病人能够骨髓功能得到恢复，同时呢疾病得到了一个根治
啊。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个听上去呢就比这个骨髓移植可能给人的感受好很多了，而事实上这也是现在的这个手术的一种主要的做法了。
对，因为既往呢确实是我们造血干细胞的采集主要是从骨髓而来，那么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发展，我们有了很多的手段可以通过药物，就是我们所俗称的一种生长因子或者是动员剂，把骨髓里面的造血干细胞激发到外周血，然后就像捐献血小板一样，我们通过这个外周血的血细胞分离仪，在外周血中把这些造血干细胞收集富集起来，然后呢大概采集，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方案，可能在50毫升或者到200毫升或者到300毫升，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就把足够一次移植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出来输给这个患者，而这个捐献者其实整体他的失血量，也就是相当于一次我们正常的献血的量，他的失血量大概在50到300毫升左右
啊。这里呢其实涉及到了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就是说现在其实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并不是说真的是抽骨髓了啊。但是刚才胡医生您也提到了，比如说有这个打动员针这样一个过程啊，这个的话它本身会对人体有不利的影响吗？
那至少从目前来讲呢，长时间的这个临床研究呢，已经证明了这个动员剂 总体是安全的，因为这个造血干细胞动员剂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就是患者接受化疗的患者，无论是白血病、淋巴瘤还是其他肿瘤，化疗的患者如果出现了骨髓抑制，那么所用的这个这个生长因子来帮助患者恢复骨髓。只不过就在健康人的话，那么它还有一种对造血干细胞的一个释放，从骨髓释放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其实从骨髓捐献到外周血捐献也是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临床实践，因为世界上所有的这个骨髓捐献的一个这个项目，无关供者的骨髓库都是从先这个捐献骨髓为主，但随着外周血干细胞的这个移植的这个技术的开展，那么逐步开始应用这个外周干在健康人当中呢进行这个捐献，然后通过长时间的观察，那么十年以上的观察，发现外周血干细胞动员的一个健康供体长期的随访当中并没有出现和捐献骨髓相比较没有出现这种疾病的增加的一个情况，所以证明这个外周血的捐献打生长因子捐献造血干细胞整体上是安全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全球基本上所谓的无关供者的骨髓捐献的这个项目都是做外周血，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中国、日本都是在用这个欧洲都是在用外周血来做捐献，除非有非常特殊的疾病治疗的要求，一定还是有些少部分极少部分还在要求先捐献骨髓，绝大部分现在都是捐献外周干。
这个的话其实是已经充分证明了，就是说捐这个外周干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它是非常安全的了。
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大到就是整个这个骨髓移植呢，临床上有没有一些记录，就是说这个捐献骨髓这个之后啊，就是捐献者他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呢？
那么一般来说呢，在捐献外周干的时候呢，打这个生长因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是打五天时间，在第四、第五天呢，从外周血呢采集造血干细胞。一般在打针的过程当中，那么是会出现一些即刻的短期的一个药物反应，比如说打了这个针，有些健康人会有一点低热。
哦，
那么有时候他这个药物刺激骨髓释放这个造血干细胞呢，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腰背部这个骨头有点酸胀的感觉，那么而且呢外周血的白细胞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大概外周血多数情况下白细胞的技术会上升到3万到4万。那么当如果第四第五天采集了造血干细胞以后捐献以后呢，我们就停止这个药物，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呢，你就可以看到大概1周到2周之内呢，它这些外周血的这个升高的白细胞技术呢就逐步恢复到正常，那么而且呢近期来讲呢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不舒服。那么这跟既往以前的骨髓移植呢还是有点差异，因为从骨髓里面采集造血干细胞的话呢，一个呢要采集的量比较多，可能要500毫升、800毫升甚至更多，那么为了采集顺利呢，可能患者还要接受麻醉，在手术室来进行采集，所以呢骨髓采集骨髓捐献的时候呢，确实这个健康供体呢是会有相对比较大的这个损伤，而且呢失血的量会相对比较多，但是现在采取了这个外周干捐献的这个过程来讲，整体而言这个在捐献过程当中以及捐献以后对健康供体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小，我们甚至在临床上也有一些这个健康的一个供体捐献了干细胞以后马上就回去上班，也有。
这个的话就是听出来了，和以前相比它现在对于这个健康的影响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对，
那只是说可能和我们普通人很多人有过的这个献血经历相比，它要比献血呢稍微多一些环节。
对，它和其实它献血它这个捐献的过程其实跟我们捐献单采血小板是非常相似的，就是通过一个外周血的分离仪器，那么将这个血
一进一出吗？
对，一进一出，就是有要打两针，一个管道呢把血这个引向这个机器，另一个呢在这个机器经过这个离心把这个干细胞吸取以后，剩余的血浆啊血液的成分呢通过另一个管子呢就回到这个患者的这个体内，这个过程呢可能4到5个小时，这个跟我们现在现代技术捐献这个血小板，就常规的献血小板呢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听到这个骨髓移植啊，就对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移植或者是捐献就存在着一种刻板印象，其实和以前相比变化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对的。
那对于患者来说，是不是接受骨髓移植他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希望能够治愈白血病？
对的，就是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这个适应症呢，对于无论是这个淋巴瘤、骨髓瘤还是这个白血病，在血液肿瘤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它主要的治疗的这个对象就是那些通过目前的化疗无法治愈的这个血液恶性肿瘤。那么对于白血病来讲，如果是具有一些危险因素，特别是中高危的这个化疗无法治愈的这个白血病，唯一的治疗治愈的手段就是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
哦，就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能够达到一样的疗效？
对，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一个白血病只有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可能治愈。
所以如果说配对成功之后放弃捐献的话，其实它的这个代价还是很大的。
对的，就是使这个患者失去了一个治愈的一个机会。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瑞金医院血液科的胡炯医生和我们带来的科普与分享，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
给大家带来的是请记住我，来自最近挺红的一部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当然我们今天放这首歌倒是希望用他的这个名字让大家记住刚才和大家分享的那些留言，别再中招了。尤其是最后一条啊，其实我们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或者说是骨髓捐献的那些刻板印象真的是可以刷新一下。